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四百年的奴隶生涯，
四百年的压迫、凌辱、苦情，
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。
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。
大家好，我是罗万辉，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经的时间了。好，请你们两位介绍自己。
大家好，我是月月。
我是苏小燕。
两位好啊，听众朋友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出埃及记的查经第九讲了，第九次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七章。那么第七章的主要的内容就讲到呢，摩西他接受了上帝的吩咐呢，这个托付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么第七章开始呢，正是他来到这法老王的面前啊，要跟着法老王说呢，我们要离开埃及了啊。大概呢，就是这个刚刚他跟法老王正式见面的这一段时间呢啊，就记载在第七章里头。但是呢，第七章一开始呢，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，就是第七章的第三节，七章的第三节。那么，不如我请小燕，你给我们念念这一节好吗？七章三节。
好的，我要使法老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。
嗯，那神呢，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。哎，其实这一节呢，七章三节呢，跟前面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呢，啊，是互相呼应的。月月，你知道四章第二十一节说什么吗？
讲了耶和华跟摩西讲，你回到埃及去的时候呢，要在法老面前做这些奇事啦，
嗯，
神迹奇事。但是呢，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。
哎，对了，四章二十一节呢，整节是这么说的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的面前，但我要使这个使字呢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任凭啊，我要任凭这个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哦，这两节呢，七章三节和四章二十一节呢，是互相呼应的，就是说呢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任凭他的心刚硬，那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很多人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神一方面呢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但同时呢他故意的使这个法老王他的心刚硬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其实这个使他的心刚硬呢，就是任凭他刚硬的意思，就是说呢，真正不听神的话的呢是法老自己，但是神呢任凭他的心呢就是一直的刚硬不听神的话，结果呢这个历史的事件一切的神迹呢就接着就发生了。那么这一点呢非常重要。那么以前我们也稍微提到过，就是其实我们人呢常常都是这样啊，我们要刚硬不听神的话，那么神呢有时候就任凭你刚硬，结果呢自食其果。
对，始终人都有自由意志，我们都不是机器人
是是，
所以要为自己做的决定还有选择负上责任。
对呀、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你要记住，我们不是机器人，我们是人呐、啊。人呢，就会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选择。正因为这样呢，我们也要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要负责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选择错了，你犯罪，哎，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了。好，这个一个开头语呢非常重要啊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第七章。那么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呢？就说到呢，神叫摩西进到法老的面前，就让他做一些特别的事情。那么到底这个步骤是怎么样的呢？到底这个摩西是怎么向法老王表达他们的意向的呢？
我们见到第一步呢，是耶和华使摩西能够代替自己来到法老的面前，然后亚伦就负责替摩西说话。摩西呢，需要把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都说出来。
嗯，
结果呢，亚伦就对法老说，还是那句，还是那个命令，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可是呢，耶和华就照之前的预言说，他要使或者任凭法老继续心刚硬，而且他承诺一定会施神迹。
哎，就好像有一个我觉得是恶性循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、哦。神说，哎，你们要出去，但是法老说不行，
不容，不容许啊，
不容许他们出去。结果呢，神就用一些方法呢，神迹奇事说，哎，我们有以色列人要出去，但是法老王就说不行啊，好像来来去去都是这样一个循环。那正因为是这个循环呢一直在后面的几章的出现，所以呢我们就不会每一节都去查十个灾害，我们不会每一节都查，因为很多地方是重复的，我们只是稍微简单的说说十灾的出现那个大概的状况，让大家了解就好了。那么在这边呢，我就呼吁我们的听众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，我鼓励你翻开圣经，或者是用你的手机圣经也好啊，好好的读读出埃及记的第七章、八章、九章、十章就是十个灾害的发生的整个过程，仔细的读。但是在节目里头呢，我们就不会详细的查考，只是查考那个大概的过程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就看第七章，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啊。果然呢，摩西就跟法老第一次见面啊，法老呢就是不听这个摩西的话。那么当时法老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反应法呢？
法老他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叫一些博士和术士，
术士，
术士用邪术照样做这个神迹。
哎，首先摩西做什么事情呢？
就是将那个杖变成蛇，就是之前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要他做的
送给他的手杖
手杖让他变成蛇。
对，这个行动基本上是亚伦做的，应该是摩西吩咐亚伦，然后亚伦亲自把杖丢在法老跟神仆的面前
啊。对，然后呢，
杖就变蛇了。
对，变成蛇，然后法老就觉得你有什么厉害的，我这边的术士也可以做到啊。
啊，对对对，你能做这些那我也做。好了，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一个神迹了。那么我们接着看第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呢，哎，这第二次呢，摩西就请求法老放人啊。哎，他们又第二次大斗法，斗的是什么呢？
这一次斗的是另外一个灾害。就是耶和华跟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到尼罗河那边去等法老，因为他早上会来。于是呢，就拿着变成蛇的那个杖就刚刚提到那个杖，说法老，你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可以到旷野去侍奉他，但还是依旧不肯嘛。不肯之后呢，亚伦就是把手杖呢击打河水，击打完之后，那个河水就马上变成血，里头的鱼啊都死了，然后河水又腥臭，人民呢是不可能用来饮用的，或者用来管采农作物的。
而且除了河以外啊，江河池塘全部都变成血了。
是是是是，其实你可以想象，好可怕，还有味道，你想想，
腥臭味啊，
应该是全地都会有这种腥臭味。
对，你想想看，尼罗河基本上他们称为是神呢、 就是生命的命脉来的，是埃及人没了他就等于没了生命。
对，尼罗河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条河。
对，
但神呢就通过这个神迹让整条尼罗河变成红色的血哇，还有臭味，而且呢连这些分支的支流呢也是变成血一样红色的东西。其实它是不是真的血呢不一定是，但是就好像血一样的流水，而且臭的有腥味的，那等于说他们根本没得吃了，已经啊，也不能连洗衣服也不行啊。
对，我们觉得很可怕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法老并不是那么觉得可怕，他反而是转身进攻啊，不把事情放在心上，
而且他还叫那些行法术的照样
一样画葫芦，
对。
就是
仿照
啊，哎，这些术士啊，他们那些做法的人，同样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把那条河呢变成血。其实我觉得奇怪，那摩西已经变了血了，把这个水，那他怎么再变呢？
他再变已经没有效果了。
就是啊，就是怎么变呢？我也觉得奇怪。
可能用一些之前干净的水去变。
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总之呢，他是一样画葫芦的，就跟摩西一样。把那个水呢变成血啊，腥臭味儿，同样的就照着去做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啊，其实这边已经出现了两个神迹，第一个呢就是把手杖变成蛇，然后呢又再抓回来呢，这个蛇又变回手杖。那么第二神迹呢，就是把水，河水，特别是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，还有腥臭味，这是两个神迹。你想想，这两个神迹呢，连这些术士，埃及的术士都能做得到。哎，你觉得这里是不是圣经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
或许是我们先看一下法老他的目的，为什么让他们术士法师都仿照一次呢？可能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，他不屑耶和华，他觉得那些小把戏会耍的人我们这多的是，我们的人也可以做得到，任何你耶和华能做的事情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。那很显然这个态度是自欺欺人的。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说到这个刚刚第一个神迹杖变蛇，但最后亚伦的杖呢是吞了他们的杖的
啊，
就等同于他们输了，
他
是
他的蛇，
他们是输了，对，
是，
他们根本没有能力，只不过在这里仍然要自欺欺人，觉得耶和华能做的事情，我能做得更好。
其实法老的心里面就在想，如果我们埃及的行法术的人可以做到的话，那代表耶和华这个神也不过如此啊，
是，
对不对？你不会比，因为埃及那么多的神
啊。
对呀，那你也不比我们的神超越，所以根本就不用理会。
是是是，对，我想两位说的非常好，就是要显出呢法老他这种心真的是很刚硬。他以为哎，我根本可以跟神一样啊，同等啊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为什么要听耶和华的话啊，这个是其中一个意思。那么另外一个意思，我觉得呢圣经想告诉我们说，其实行邪术的人呢、啊、他们也的确有某一些能力的，也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的，真的可以，不一定是只有神才可以行神迹，
对，
连行邪术的人都可以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的。
因为是魔鬼撒旦一些邪灵，他们也是灵界的东西，也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。
对对对，
是的，
所以别以为超自然你就所有都相信，
所有都来自神，不一定的，
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
很多都是撒旦最擅长的伎俩，
对，
就是赐能力给那些法术师，让他们可以做出虚假的奇事。
对对，所以不能所有神迹都相信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歇会儿，然后呢，再看看下面的神迹。
神知我心里感受。你赐下话语，你光照鲜明，你炼尽我生命。
小人物也可以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，抓紧我们的信仰的立场，抓紧我们的信仰的标准，哪怕连生命都没了，我们还是要坚持顺服神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
主耶稣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同在是我的安心。 耶稣啊，心紧紧跟随你，等候你我重新的你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七章。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摩西他在法老面前呢行了两个神迹，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手杖变成蛇，然后呢就吞掉了这些术士所变的蛇。第二个神迹呢就是他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，而且有腥臭味儿的，就是很难受的一种味道啊。那么两个神迹我们稍微再仔细的看看，大家觉得这两个神迹到底有什么相同或者不相同的地方呢？
相同呢都是改变了个物质。
改变物质。
杖呢本身是不是生物嘛。然后蛇是生物。
杖应该是植物是吧？
杖是植物。
应该是植物哈。
植物。
变成生物。
对。变成了动物。
对的，动物，对对。
水呢本来是无机的。
为什么杖是植物啊？
杖是木嘛。
木头做的。
哦，对对对。虽然它已经死掉了。
死但还是木。
但是还是木。
明白，长知识了。刚刚才疑惑。
水呢是无机的。那血呢是有机的。血也代表着生命嘛。
生命。
是的。相同的就是两个神迹呢，两个灾害呢都能够让人哗然的，就像刚刚讲了，改变了本质，而且可以彰显到神的权柄。不过呢，如果说差异的话，杖变成蛇是马上的、也会马上变回蛇，变回杖。可是那个尼罗河的水呢是要等一个礼拜，维持了一个礼拜才能够变回水。
还有就是求神去让它变回水。
变回水。
还有那个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其实杖变蛇对其他人没什么影响的。
啊，是是是。
但是水变成血呢，最后
影响大了。
影响大了，那些鱼都死掉了，然后那个人也不可以洗澡了。
毁坏性的审判来的。
是是，非常大的毁坏。
没错。我刚刚忘了讲相同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就是那些术士都可以仿照的。但相同的地方是他们不可以把它倒过来。
对，
就是他不能够把血变回水，不能够把蛇变回杖。
是是是。
我还想到一个相同的，就是对法老都没有什么影响。
对，他也是很刚硬的，觉得跟我没关系。
也是
对
啊，还是对法老没有影响。还有呢，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。还有什么
异同呢？我想就是刚刚那两个灾害用法术，那些戏法都可以变得出来，都能够达到效果，但是神可以用超自然的力量去改变那一切，他靠的不是法术，不是那些魔术。
但起码在法老的眼中看呢，他觉得都一样啊，我们的术士都能做，他认为是一样啊，他没有承认神的超自然的能力，这个神圣的力量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因为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。
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，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。欢迎你跟圣言圣宴一起查考圣经，活学活用。
这里呢，你觉得这刚才月月也提到过，就是这个手杖变成蛇，然后蛇又变回手杖这个事情呢，对当时的埃及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根本没有什么影响。但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话呢，这个影响
就大了，
非常大了，连他的吃喝日常生活直接有影响，这个影响真的很大很大。你想想当时的那些埃及人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那个水变成血啊，好惨啊，惨啊！
对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
啊对啊，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。
嗯，
总之，他们是好像面对这种无妄之灾啊，好像连累了整个家庭，连累了整个国家啊，觉得很惨很惨，这个是事实。好了，这里我就想大家思想一个题目。我们常常说，一人做事。一人当，特别是讲到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犯了错啊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来承担。那如果应用在法老的身上，很明显的圣经说呢，他心里刚硬嘛，他不听神的话，那当然是因为他犯罪啊，结果神才施行这些惩罚，对不对？给埃及人。那么但是这些惩罚很明显呢，就影响了整个埃及的国家。那你认为法老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吗？
不可能啊，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，
整
个埃及的人都要承担法老的决定带来的恶果。
嗯哼，
我觉得如果你坚持错误的立场的话，就说对神不顺从或者像法老一样很顽梗，不仅仅会害到自己，更加会害到你身边的人。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啊，就像马上联想到我们的始祖啊，始祖保罗也在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也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嘛。就说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感染了始祖带来的罪性。你可以说不公平，但是这个
是
定律来的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别以为好像很帅气的我一个人来承担，对不起，也许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都必须承担你的恶果。
那为什么事实上真的我们很容易说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自己来承担？
其实我觉得这一句一人做事一人当是近代才比较流行的，
是吗？
但古代是没有这个，古代的概念
叫株连是吧？
株连啊，其实古代的比现代的集体负责的那个观念是重很多。就是如果一个家庭的或者是一个组织，他最高位的做错了事情，他下面的是连累的，全部都要一起负责任。而且在圣经里面，在古代啦也是一样呢，那个在埃及地法老是最高的地位，所以基本上他已经代表了所有的埃及人，而且埃及人本身也遵从法老嘛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他们听法老的话。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，当然我们现在很抽象的客观的去分析，当然是这样子，无论是古代也好近代也好，事实上呢，我们个人在生活里面常常有这种观念呢、啊、认为只是我一人错而已，不关别人的事，我来承担，或者说老认为我犯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
就是我们没有把目光放远。
怎么个放远？
可能我们很多听过类似的惨剧，很惨的家庭情况，就是孩子他犯了错，他到处惹麻烦，得罪很多人。那到头来谁帮忙收拾烂摊子了？
爸爸
还不是他爸爸妈妈。那如果他犯错很挥霍的去买东西，买这个买那个，买名牌，背上卡债，那他自己没有能力去还，那谁帮他还呢？他可以说
家人，
他可以说哈，我一人付钱买东西，我一人去负债。但是实际上你有这个能力去负债吗？还不都是你的父母亲你的家人朋友帮你承担这笔债。
所以我们是要很清楚自己在哪一个位置，尤其是他权力很大的，他很明白我做了一样事情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都会影响到很多千千万万的人。是这个位置的，如果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，就算是好像小燕所说，你就算很普通的人，你的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，何况你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呢？
对，如果你身于高位，国家领袖，一个有头有面的人，肯定这个影响是很大的。你别说什么，就算你是一个电影明星吧，你不是什么高级什么官员，一个电影明星他讲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别人呢、啊。比如他认为，我随便的用钱，我觉得是没事的， 那很多人听了就以为啊，可以啊，
他的粉丝就会听了。
对啊，粉丝肯定会听他讲。
他自己当然没问题，他那么有钱。
就是啊，但是可能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后果，
嗯，
没有想过他对人的影响。为什么我要特别要讲大家看看这一段经文，要看这一点呢？因为我发现其实现代的社会呢，我们就是说越来越专门化。
嗯，
专门就是比方讲公司里头，哎，你是什么什么部门的，你是节目部的啊，你是什么工程部的啊，你是什么什么部的，不同的部门呢，他们当然有专门的工作范围，或者说专门的一个你要负的责任的事情，那这个是很自然的。你要负的责任跟我的责任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不同部门，这是对的，独立的。但是原来呢，在独立的当中，大家其实还是有一种互动在里面的。不单是那个公司本身它的行政架构有这个互动，而是呢人与人之间的就有一个东西是牵连在一起。
嗯，
你不能老是想着啊，这个部门就是我这个部门，你那个部门就是你那个部门。其实呢，说到罪的问题呢，很多时候很难想象这种牵连的效果原来是很大的，
嗯，
好可怕的。所以圣经呢谈到罪的时候，常常不是讲一个人的罪，当然他有提到一个人的罪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整个团体啊，整体的一个影响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不要小看罪对人的影响。
对，你别说是耶和华要施行这个击打埃及，就算是埃及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整个氛围整个风俗都是很败坏的，
对，
也许就是因为一个法老，一个有权力的人，他本身不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他本身的道德伦理通通都是违反那个真理的，那下面的人，他的人民自然会感染了，自然会整个风气都越来越败坏，所以这个恶果他们必须全部人一起承担，不是说埃及百姓很可怜，他们很无辜，而是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，因为他们拜很多的假的偶像，他们也不顺从耶和华，所以这个恶果是必须自己得承担的。
对对对对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处理我们个人的罪的问题，因为个人的罪会影响整个组织甚至整个社会的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也提醒我们整个社会其实也互相影响个人，所以我们要改好自己的行为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行为，做盐做光。但同时呢，我们也要关心整个社会，整个关心整个氛围啊，这个组织其实都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直接有关系的。好了，那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下一回呢，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八章了。好，下次再见喽，
下回再见。
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，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。只管静默。